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大家平安。我们今天要交通福音真理的第二讲，就是讲到救恩的内容和救恩的保证。到底什么是救恩呢？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十六节，这边特别让我们知道神他何等的爱我们，赐下他的儿子主耶稣。三章十六节说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神他要把人带回到他原初荣耀的旨意的里面。我们知道神创造人的时候是为着他的荣耀而他创造了人，可是神要把人带回来，但他不能背负他的公义，也不能违反他的圣洁。因为神爱我们，神就差遣他独生的儿子主耶稣来替我们受死，满足他圣洁公义的要求。神爱我们，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，这就是爱了。这句话是在约翰一书第四章第十节，神那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因为他爱我们，所以他差遣他的儿子，他为我们的罪来做这个挽回祭，让我们知道说，这就是神向着我们的大爱。神为着替我们成功救赎，好使我们得着救恩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，这叫我们知道神对我们的爱是有多么的大，有多么的深，也叫我们知道神为我们预备的救恩是多么的宝贵。接下来我们要一起来看救恩的内容，基督的救赎，讲到救恩是怎么样完成的。首先我们来认识基督的死，他的死除去了我们的罪行。在彼得前书第二章二十四节，他被挂在木头上，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。神的儿子要代替我们来接受罪的刑罚，他必须道成肉身成为人，因为人犯罪是得罪了神，所以只有神才有资格来担当人对他所犯的罪。然而只有人方能来代替人，神他不能自己来代替人。所以呢，这位神而人者就是耶稣基督，他成了我们奇妙的救主。他是完全的神，他为我们道成肉身，他也是完全的人，所以只有这一位神而人者，他有资格来替我们担罪，他才能成为我们奇妙的救主。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，为我们的罪孽被压伤，这一位不知罪的在十字架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，他是那位义的代替了我们这些不义的，他为我们受了神的审判，在神的面前除掉我们的罪。所以第一点，我们看见基督的死所带来的，他的死除去了我们的罪行。第二点，我们来看基督的死，他的死对付了我们的罪性。在罗马书第六章第六节，这边说，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，使罪身灭绝，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。所以不单我们罪的行为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解决，我们罪的性情我们也要与他同钉十字架，叫我们的罪身灭绝，叫我们得着一个完全的释放，不再做罪的奴仆。我们看见基督的死不但在神面前解决我们罪的问题，同时也解决了我们这个犯罪的旧人。不但我们犯的罪因主的宝血我们完全得着了赦免，我们这个有罪性的旧人也和基督同钉十字架。基督的死是包罗万有的死，他被钉十字架，我们在他里面与他一同死了。当主耶稣死的时候，我们和他一同死了。所以这个与基督的同死不是在现在我们才开始，我们说主耶稣在2000年前为我们钉十字架的时候，我们都在他的死里面一同有份，他死了我们和他一同死了。所以保罗说，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。那这个死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， 不再受罪的辖制，而是蒙了拯救，得着了释放。我们看见基督的死除去了我们的罪行，基督的死对付了我们的罪性。第三点，我们要来看见基督的死释放出神圣的生命。在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节，这边说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，仍旧是一粒，若是死了，就结出许多子粒来。十架对主来说，不是捆绑，而是释放。借着十架受死，主耶稣那个永远的生命被释放出来。我们知道说，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的里面，但是当主耶稣在肉身里面，虽然他有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在他的里面，许多人也可以拥挤耶稣，许多人也看见主行各样的事情，说非常宝贵的话语，但是人没有办法真正的来得着主那个丰盛的生命。十架对主来讲是一个大的释放，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，他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。主耶稣为我们受死，他的永远生命借着死，借着十架能够释放出来。今天我们所得着的是同一个生命，就是耶稣基督那永远的生命。我们认识基督的死何等的宝贵，除去了我们的罪行，对付了我们的罪性，他借着死释放出神圣的生命，永远的生命，让我们能够得着。第二点，我们来看基督的复活。他的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。在罗马书第四章二十五节，这边说，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，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。主耶稣不只是为我们死，他也为我们复活。罪把死带进来，主借的死不但解决了罪，也胜过了死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人人必有一死，死后且有审判。世人都犯了罪，因为罪带来了死亡，但是主耶稣他不但解决了罪，他胜过了死亡，他为我们的罪死了，而且埋葬了，第三天他复活了。主的复活证明他替我们所受的死已经满足了父神公义的要求，主的复活也是他的救赎蒙神悦纳的凭据。我们可能永远不知道主的死是不是已经满足了父神所有公义的要求，人可以觉得说他很爱我们，他也替我们受死了，但是我们怎么会那么确定说主的死他所付的赎价已经让神满足了呢？我们看见耶稣基督从死里面复活了，神没有叫他的圣者见朽坏，死亡不能拘禁他，他吞灭了死亡直到永远。当主从死亡里面出来的时候，他胜过了死亡。在这边讲到一件事情，他满足了父神所有公义的要求，叫我们知道神的要求已经满足了，所以主他复活了。主的复活是他的救赎蒙神悦纳的凭据，因为公义的审判已经被神的儿子担负，所以神可以按着他的公义称我们为义。而我们看见主耶稣复活了，就得着了称义的把握，知道我们的罪已经得着了赦免，神已经称我们为义了。我们下面一起来看救恩的保证。首先我们来认识神的恩典和神的爱是永远不改变的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我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是因着信，这不是出于我们的行为，乃是神所赐给我们的。如果是恩典，我们在神面前就绝对不是负债的人。我如果恩待人，我就不想他来还报，如果有还报的思想，如果盼望人要还报，那就是一个借贷而不是恩典。如果我给你，盼望你将来还报，这就不是恩典。神今天将恩典给我们，如果要求我们以后再用行为来还给神，这也不是恩典。恩典是没有还报的思想。圣经告诉我们是怎么样来得永生的呢？ 在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说，神在基督里的恩赐乃是永生。这里我们看见我们所得的永生是不会失去的。什么是恩赐？恩赐是神的礼物，是神所送的东西。人送你的东西好不好再去要回来呢？今天送给你的东西，明天要把你要回去。恩赐是赐给的，是白白的给的，我们的救恩是不会失去的。所以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是这么讲，神在基督耶稣里面，他不是说借给我们的是永生，不是说可以讨回去的，他乃是告诉我们说，神在基督耶稣里的恩赐是在恩典里白白赐给我们的，这乃是永远的生命，神是不会再要回去的。圣经明显的告诉我们，神的恩赐是不能后悔的，永生是神的恩赐里面非常重要的一项，救恩也是神恩赐里重要的一项，其余还有很多。神的恩赐是不能后悔的，在罗马书十一章二十九节很清楚的告诉我们，神如果不会后悔，他怎么会讨回呢？他要讨回，他必定是要后悔。那讨就不是送，送就没有讨回的事。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非常的清楚，神给我们的永远的生命是神的恩赐，在他恩典里白白送给我们的，这是永远的生命。神为什么要赐给我们永生呢？神为什么要将恩赐在他儿子里赐给我们呢？我想我们刚刚都读过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神为什么将他的儿子赐给我们呢？因为他爱我们。神为什么将永生赐给我们呢？因为他爱我们。我们如果做罪人的时候，神就爱我们，爱到一个地步，甚至将他儿子的生命都赐给我们。难道我们做了基督徒之后，因着我们的软弱，我们达不到神的那个程度，他就不要我们了吗？如果我做罪人的时候，神的儿子都能为我死在十字架上，难道今天我信了他，只因为有一点的软弱，他就不爱我了吗？不，神的爱是不会改变的，就像神的恩典不会改变一样。从前他怎样肯把他独生的儿子给我们，为我们的罪死了，从前他有这样大的爱，今天这个爱是永远没有改变的。今天我们能够很清楚的知道，神这样的爱我们，他愿意舍他的儿子，主耶稣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，为我们舍了他的自己的性命，为我们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我们知道这个爱是不会改变的。神的话在约翰福音十三章说，主耶稣既然在世间的时候爱他的门徒，爱那些属他自己的人，他就爱他们到底。所以我们知道神爱人的爱是没有改变的，当他到十字架上去的时候，他的心怎么样爱我们，今天他还是照旧的爱我们。神的爱没有改变，神的恩赐也没有改变。所以我们能够这么确定的，就像罗马书八章三十二节所说，神既然肯将他的儿子给我们，神就不能讨回了。下面我们再来看重生与永生。神给我们的救恩到底是什么？神在我们身上到底做了什么？神在我们身上到底给了什么？我想我们知道，神叫我们得着他的生命，神叫我们重生，凡信他的就是接待他的，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。我们是神生的，我们有权柄做他的儿女。约翰福音三章说，我们要得着重生，是圣灵来重生我们，我们乃是从上头生的。约翰一书告诉我们，人怎样才能得着重生。约翰一书五章一节说，凡信耶稣是基督的，就是从神生的。我们怎样得着重生呢？是因着我们相信耶稣是神所立的基督。从上面我们所看的经节就可以知道，我们基督徒是谁，我们是神的儿女。 当一个罪人信主耶稣得救的时候，神就将一个新的生命给他，这就是重生。在真理最少有3-4次我们看见重生就是得永生。在圣经里我们看见一件事，得永生的人就是信他的人，信他的人就有永生，这是约翰福音里面一直给我们看见的。我们和神中间乃是神生了我们，是神在我们信主耶稣的时候用他的圣灵以他自己的生命生了我们，叫我们得作神的儿女，这一个关系是没有办法脱离的。今天如果说我们有一个儿子不好，放荡不规矩，你能到法庭里去申请他脱离关系，但是你生他的事实还在那里，他始终还是你的儿子，这是事实。今天神生了我们之后，没有法子说他生了我们他可以不算是我们的父亲，就算是父亲不承认你，但你还是父亲所生的。生这件事情无论如何不能去推翻，好孩子是父亲生的，坏孩子也是父亲生的，我们就是没有办法去取消那个关系。所以神称义我们，不像在街上碰着一个人拿2块钱给他叫他回去就算了，神说他生了我们，神是在灵里面，我也是在灵里面，我与神是父子的关系，这是神自己说的，我赐给你们权柄做神的儿女，我赐给你们永生。所以我们是有权柄来做神的儿女。有一次有一个人写信给马金多 McIntosh， 他就是摩西五经略解的作者。这个人信上说，一个礼拜前有一个人讲到说，一次是神的儿女就永远是神的儿女。下面有一个少年人说，即使这样那我什么事情都可以做了。结果那几天内那个少年人放纵什么事情都做了。他说，马先生请你看这个一次是神儿女永远是神儿女的道，把这个少年人弄坏了。马金多写一封信回给他说，一次是神的儿女就永远是神的儿女，这是一点不错的。至于那一个少年人，我怀疑他究竟是不是神的儿女。我马金多有一个儿子，我对我的儿子说，你一次是我的儿子就永远是我的儿子。我的儿子听见了会不会就大大欢喜，赶快用石头打破玻璃，把碗摔破，把这个布都掀起来，让碗滚到地上去，又对我做许多不礼貌的动作。有没有这样的人，一次是儿子必定永远是儿子，如果是儿子他绝对不会因此就胡来，如果他胡来我就怀疑他是不是儿子。感谢神，永生是一件永远不能消灭的事实，永生是一个不能消灭的历史，所以我们能活在神面前，神给我们的是何等的恩典。今天我们和神中间所发生的关系达到一个地步，我们能够这么坚定地说，世界上任何的权能都不能叫我们与他离异。在彼得前书1章第10节和第11节说，论到这救恩，那预先说你们要得恩典的众先知早已详细的寻求考察，就是考察在他们心里基督的灵，预先证明基督受苦难后来得荣耀。主耶稣的道路是先受苦难后来得荣耀，他得着荣耀是为了要成为我们救恩的元帅，带领众子进入荣耀。就如同诗歌所说的，他身为爱我，他死为救我，他埋葬为要除去我罪孽，他复活而升天，我称义得胜，一日他再来接我进荣耀。这位荣耀的救主真是我们奇妙的救恩。